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知道今天下午有敬礼，所以我会尽量的讲快一点，我的讲到，希望时间上来得及。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可以来敬拜你，而且分别来分享你的话语。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主掌权，让我们心在主面前安静下来。可以明白，可以做分辨的工作，可以吸收进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是加拉太书的14章，加拉太书总共有6章，那今天来到了5章结尾的部分，也就是很出名的，圣灵的果子那段经文。我稍微给大家复习一下，就加拉太书这本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在加拉太那个地区的众教会的，时间大概是 AD 48年，这个是现在大部分的圣经学者所同意的南加拉太理论，就是那时间就应该到 AD 48年，这是保罗写的最早的一本书，也可能是整本新约圣经27卷里面最早成书的一卷。那加拉太是在什么地方呢？它就是在现在的土耳其这个小亚细亚这个地方，那当初中间的有一部分是加拉太的行省，所牵涉到的那个教会是，我们可以那个 slide 可以往下进，就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还有特比这几个教会，这些都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的。那我们所熟悉的提摩太，他就是路斯德这个地方的人，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16章1节。那我稍微复习一下这个加拉太书写书的目的，弟兄姐妹，他就是处理一件事情，就是信仰变质，这个信仰变了。当初保罗传的时候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没错，但是他们前脚走之后，后脚就进了一些人，他们也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是犹太律法派的基督徒，然后教导这些加拉太的各教会说，你们不但要信耶稣，而且要行割礼，要守律法才能够得救，然后他们也相信了。这奇怪就奇怪在这一点，保罗亲自传的福音都可以有人后来讲另外一套东西，哎，那些几个兼教会的人就信了后来那套东西，那这是引起保罗非常生气的一件事情。所以加拉太书是他口气最严厉的一封信，他一开始就说，我稀奇，我稀奇，你们居然去从了别的福音。然后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你们怎么这么糊涂。所以他口气最严厉的一本书，因为信仰变节。那弟兄姐妹，信仰变节这件事情非常的普遍，以前是这样，现在更是这样，就是说还是以基督之名，口口声声还是信耶稣，但是他实际信的东西是另外一套东西。我信耶稣，但是我实际信的是健康财富，是个人利益，是一种信念，一种神学或一种意识形态，他真正追求的是那个东西，但是他还是说他信耶稣，他是奉耶稣基督之名。这个是保罗要处理的一个问题。所以回观到现在，为什么加拉太书对现在的我们这么重要呢？因为现在正是一个信仰特别混乱的一个时期。就是我个人来美国40几年，信主这些年来，这是我看到信仰最混乱的一个时期，就在我有生之年，我个人的观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来好好的读加拉太书。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一个段落呢，它是在后面的，就是前面这刚刚讲它总共有6章，前面4章半呢，就是保罗他针对这个律法主义来驳斥他，他引经据典的驳斥他。他是这样子的，给大家3个人的，一个是摩西的律法，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律法之前430年，那另外讲到第4章最后，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也出现了。这3个人，摩西的律法是法利赛，就是基督徒里的法利赛人，他们说你们不但要信耶稣，还要守律法。保罗说 No， 我们是凭着应许，不是凭着律法，我们凭着是 亚伯拉罕之约，我们凡是信亚伯拉罕的人，就是以信为本的人，就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都因信称义。所以在第三章的最后那句话说，我们中间就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都在基督里成为一了。就是说我们这普天下古往今来所有的信主的人都装到耶稣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一人成就了神所有的应许，我们也就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凭着应许承受产业的。这个产业当然不是地上的产业，乃是在天上的无比荣耀的产业，是我们耳朵没有听见、眼睛没有看到、内心未曾想到的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产业。那这个是保罗要讲的。那些迷糊的、被骗的那些加拉太人，保罗要向他们请教什么叫做真正的信仰。那你只要定睛在耶稣基督一人身上就可以。那弟兄姐妹，这也是现在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就是你的眼目移开了，你去看别的东西了，你看这个了不起的传道人，你就听他讲的那一套，或者是什么意识形态、什么主义，现在是就是这种状况。但是如果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然后你心里面真理的根基稳固，你不是东一节西一节西一节的，你是整本圣经你读了也消化了吸收了，你真理根基稳固的话，没有人可以动摇你的，因为你心里的权威比那个权威人数的人士的权威更权威，是神的话语做你的权威，然后你不会被异教之风吹来就随风摇来摇去，偏从各样的异端。你只要认定耶稣基督为主，然后心里面有神的话语做根基，弟兄姐妹就不会偏离。那这也是保罗他在加拉太说他讲的就是这两样，说我们是有因信耶稣基督而来的义，然后我们心里面有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他加拉太书的主题。但是他那个时候针对的是律法主义，然后我们现在呢是各种各样的异端。在研经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一直强调说，当我们研经的时候，不能够东抽一条一节经文，西抽一条经文，我们要习惯性的是有那个 context， 有上下文的整体的这边读经。所以到了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挑22、23两节，我们是整段的读下来，它是从15章13节到26节。上次我们也分析了一下这个经文的结构，是一种三明治的结构，那个上面那个黑字的部分跟下面黑字的部分就好像是那两片面包，夹在中间的是它的肉还有它的果，肉体 flesh， 那个果圣灵的果子，它好像三明治一样。然后你读那个前面后面的两片的时候，哎，你发现它不是在跟一个人讲话，它是跟整体讲话，说哦，你们不可以相咬相吞彼此的。然后到了下面那一段，那个最下面那个黑字的说，你们不要彼此惹气，不要互相嫉妒啊。中间呢，他讲的这些肉体所犯的各样的罪行，还有圣灵所结的果子的特性，全都是对整体的基督徒而言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题目是这样子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注意啊，不是你结的果子，不是你努力的成果，而是圣灵在你这个基督徒身上结的果子，跟你的努力没有一点关系，是圣灵结的果子。然后这个果子是跟大家有关系的，就好像你那个凭肉体形式所行的事是跟大家有关系，都是内部的这些纷争。那我快进一点，争取今天的时间，我再复习一下，就是情欲它到底是什么。情欲的意思在这里，这个 flesh 这个肉体，情欲也翻成肉体，它就是堕落的人性，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系统，堕落的人性，简单的说就是人的罪性。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那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就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远离了神。然后特征，这个远离神的生命特征是他自私跟骄傲，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然后他很骄傲，这个是情欲，也就是肉体。给了我们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一个 open list， 他不是说除了这十五样就没了，还有别的地方有别的例子。最清楚的一个例子就是罗马书一章后面那个长长的 list， 他讲了这各样的东西。 那我上次有给大家画一个图，画了一个冰山，我们以为说情欲，哦，一看到情欲这两个字一定是跟这个性犯罪有关系的，其实它只是在表面上的冰山表面而就是那三样，奸淫、污秽、邪荡，但是下面这么多的讲的是多半是人跟人之间所犯的罪，那个也叫做肉体，也叫做情欲，那这个是圣经明文讲清楚情欲的事，就是这些这些这些，你那个拜偶像拜金牛犊也是情欲的事情，其他的人跟人之间的这些仇恨争竞等等，还有教会里面的结党纷争等等，全都是情欲的事，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骄傲的人，他那个人性发挥出来的时候是情欲的事情。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option， 就是顺从圣灵。所以为什么这段经文他一开始就点清了说有两个弟兄，就是就他说弟兄姐妹有两个力量，两个力量在你们里面在征战，一个是这个肉体的力量，也就是情欲的力量，一个是圣灵。说那你们有一个选择，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你选择去顺从圣灵，这样子的话你们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那弟兄姐妹，事情是这样子，你不要说哎呀我这个人毛病这么多，神一定不使用我。弟兄姐妹，神要使用的就是你。你说我里面常常征战，我里面有不好的念头，常做不好的事情，还会在那边乱说话，神就是用你，因为神所使用的就是那内心在征战的人，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是内心不征战的，神所使用的就是我们在内心当中征战当中就一点一点的选择顺服圣灵的人。就我常常觉得要 做这个坏事那个坏事，但是这一次我得胜了，我选择顺服圣灵。好，你小胜一次，然后 有生之年你积小胜为大胜，那这个是常态，这也是讲的。所以你如果一讲到什么圣灵的果子，你就想到一个人，哦，已经修炼到什么程度了，多少脑袋上有光环了，那个才是结果子。 No， 就是你跟我这样子说还有情欲在征战的人，这是圣经说的，就是在跟情欲征战的时候你选择顺从圣灵。然后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你是那个次序，就是顺从在先，得胜在父，就重点说不是你要胜过一切。就基督徒他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说 你这个情欲的话就是克制情欲，就是禁食禁欲，什么都不要有了，都不要有了，从来不是这样子。他不是说不食人间烟火，那个东西是没有用的。保罗说得很清楚，他就说那些人呢，他们自表谦卑，刻苦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那唯一有功效的事情就是你在还在里面在打仗的时候顺服圣灵，每次挣扎的时候顺服圣灵，次数多了之后你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所以什么时候结果子呢？弟兄姐妹，是在战场上结果子，在圣灵在战场上，不是说圣灵不是在平安之地结果子，是在打仗的地方结果子。我们内心在征战的时候，一个教会里面还有征战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灵结果子。这也是神所使用的人，弟兄姐妹，从来不是一个完美无罪的人，就是像我们这些一身毛病的人，神使用我们。就算我们觉得最伟大的圣经的代表摩西也好，保罗也好，也都是有毛病的人，神所使用的就是你，就是我。我们还有挣扎的时候，教会还有挣扎的时候，选择顺服圣灵，这个就是一个得胜的人，得胜的教会。圣灵的果子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它跟那个刚才那个 list open list 一样，它也是一个开放式清单，就所谓这个 virtual list， 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各种的美德的，这是其中的一个。就是说除了这一个果子九个特性之外，圣灵还有其他的，那都是但他们有个特征，就是都是以爱为根基的所结出来的美好的果子。那么我们现在是根据加拉太书第五章的这一个清单呢，我们来看一看神要在我们中间，不但是你一人，是借着你在整体的教会，所以是在有打仗的时候结果子，而且不是在一个人，是在整体的教会里面来结果子。重点哈，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它是圣灵的果子，不是你的果子，是神生命的流露，不是你努力的成果。 神不要你努力，只要你顺服，跟你努力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第二，它是一个果子，酒，酒代表多，九种特性，多种特性，是神丰盛的生命彰显于我们这些贫乏的人性里面。那圣灵是借着个人在生命的群体结果子，这个生命的群体，因为我们基督徒是有新生命的人，不管是你两三个人聚在一起，一个团契或整个教会甚至更多，它都叫做生命的群体。那圣灵是在生命的群体结果子，就是在这个社会上找不到的好东西，但是是人心所喜爱的，哎，在一群基督徒里面找得到，这里的人彼此相爱，在基督徒里面有，那这个果子的基本特性就是爱。然后有一段很关键的经文，你每次读圣灵的果子的时候，你一定要把约翰福音十八章，不是十八章，是十五章一到八节，十五章一到八节，你要把它读一遍。我把这个经文写在这里，那这个经文是大家所熟悉的，我就中间讲两点。第一点是说，主是那个葡萄树，我们是这个枝子。而在主耶稣这段话里面是说，这个枝子它有自我选择性，枝子可以住在葡萄树里，也可以选择不住在葡萄树里。但是主就说，你们如果住在我里面，我就在它里面，它就多结果子。如果你们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就好像被枝子被丢到外面，扔在火里面烧掉。你可以选择住在主里面或者不住在主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段话里面讲到主话语跟我们生命的关系。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那这个是主的话语。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这也是主的话语。讲到说，不但是我们跟主的生命是连接起来，而且有主的话语在你里面流动，你是里面是存着主话语的人，他就是你吸收了，你不光只是听大脑理解，而是你吸收进去，哎，借着这个话语，主的生命流动在你里面。那你说，那这跟圣灵有什么关系？这为什么又扯到圣灵呢？那我们再来看主的话，也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我就读经文。耶稣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那注意，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真理的圣灵叫我们想起主所说的话。那弟兄姐妹，耶稣的教导，圣灵帮助我们想起明白主的教导，借着这样子结出果子来。所以我做了一些整理。第一，这个枝子结果子是因为葡萄树的生命在它里面流动，离了葡萄树，离开了主耶稣，枝子就不能做什么。你如果远离耶稣，你如果不读圣经，你就不能做什么，这是第一。第二，枝子可以长，多半的英文圣经翻成这个 abide 就是住，那这个翻得好，是枝子可以住在树里面，也可以不藏在，不住在树里面，这是每根枝子的选择。第三，圣灵使人想起主的话，主的话修剪枝子，使枝子结果子更多。那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跟圣灵的果子之间一个清楚的关系。就圣灵结果子呢，弟兄姐妹，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流动，并且借着主的话语来修剪你，使你结出又大又美好的果子来。那我要跟大家做一个总览，下面这一部分我会比较快进一点。我思考神的话语，拿这个果子这个主题，我来思考神的话语，我看到了几样事情。第一样，我看到圣经的开头，创世纪第一章就讲果子。第二，我看到圣经的末尾，启示录的最后一章讲果子。第三，我看到圣经的中间，诗篇的第一篇就讲果子。这果子这件事情是贯穿整本圣经的，这是我看到的。然后我看到主耶稣基督用果子来教导我们，两个最大的一个教导，一个是用果子来 分辨人的生命，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葡萄树的耶稣的教导，说果子是流露出葡萄树的生命，主的生命。我把这个三节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圣经开头的创世纪一章二十九节，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果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子的果子都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弟兄姐妹，果子是人的食物，这果子本身是树的生命，但是它维持人的生命，这是创世纪第一章就讲的。那我们来到中间，那这是我们所熟悉的诗篇第一篇一到三节，话是这么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神的话不是出现了吗？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到了圣经结尾，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的第二节讲到说，在河这边跟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回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这个生命树果子叶子又出现了。那给大家做了一些总结，用 AI 来画图的话，它画出来的图是人画不出来的，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出哪些是我自己画的，哪些是他画的。这里就是做一些总结呢，我再跟大家读一段经文吧，就是耶稣他教导我们说，凭着果子来分辨，就我们现在看一个人的话是凭着外貌来分辨的，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什么学位，他什么社会地位等等等等，我们来分辨。但是耶稣说，你不要凭着外貌去看人，你要凭着他的果子，所以需要点时间，凭着他的果子。那主的话语我还是攻读一遍，这是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到二十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哎，这句话我们心里马上警惕，说那个对象是谁呢？假先知，假先知，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弟兄姐妹，圣经的话都是这样说的，你不要以为说耶稣是糊涂了，同样的话讲两遍，他就是要讲到这种程度，叫你怎么糊涂的人听了都明白。好树岂能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这是主耶稣的教导，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了。那弟兄姐妹，你说传道人的果子是什么？教会的果子是什么？你在侍奉主，你侍奉的果子是什么？圣经说，具体的果子只有一个，就是使人做基督的门徒，跟从主。如果一个人传道，就算他名气再大，就是你要看他的果子是有没有人因为他的传讲而成为一个跟从耶稣基督的一个门徒。一间教会不看他的人多钱多，而是看这个教会里出来的人是不是跟从耶稣基督。而你这一切的摆上，你的侍奉辛辛苦苦，也是帮助其他的人来跟从耶稣基督。然后这个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是心里面有爱的人，这是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再往下看，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那个经文我已经讲过了，我就不读了。我想做一个果子的一个结论，我给了三个结论，根据我们刚刚看的那五段的经文。第一个是你吃果子，圣经的开头还有结尾，果子是做人的食物，果子也是医病的良药，我们是吃果子的人，神把果子赐给我们做食物医治我们。所以在教会里面，你吃别人所结的果子，有时候你灰心丧胆，觉得事情前面一片灰暗的时候，因为弟兄姐妹一句鼓励的话，或者圣经里一个教导， 你突然就觉得说，哎，又有了力量，你吃果子，你也结果子。讲到说，果子是生命的流露，诗篇第一篇跟耶稣基督讲的跟葡萄树相连接的枝子结果子，还有一个重点是我们是看果子的人，你吃果子，你结果子，你看果子，你凭着果子来分辨人。好，这是给大家一个总结，是圣经里关于果子的教导。那现在回到今天的这一部分，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今天我们看前面那三个特性，第一个是 agape， 它就是仁爱，也就是爱。我们从我们三一的真神以及我们自己来看圣经是怎么讲爱的。第一个，爱是上帝的原厂设计。第二个，爱是基督的唯一命令。第三，爱是圣灵的最高作为。第四，爱是人性的回归之路。我先把那个经文给读一下。神就是爱，这是上帝的属性。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人，我们里面也有爱，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在里面，你不要看他外面是什么人，里面都一样，都是希望去爱别人的，希望自己被爱的。当你一旦在一个是真心相爱的关系里的时候，是你这一辈子最喜乐的时候。说我们为什么是这样子，白人、黄人、黑人都是一样的，神把他的属性放在我们这里面，这个是上帝的原厂设计，因为神就是爱。耶稣的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耶稣也就是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那弟兄姐妹，这是整本圣经当中耶稣唯一的命令，你找不出第二个命令。耶稣总共就给了这么一个命令，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就是这是主唯一的命令，就是要我们爱。然后爱是圣灵的最高作为。讲一个例子，使徒行传第二章，基督徒知道这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日子，然后我们把重点是集中在前面四十节，说神如何使用那些门徒们可以说万国的方言，然后把福音广传出去，然后有人信主。但是后面的那一小段呢，我个人读经觉得那更是一个更大的圣灵的作为，就是那些信主，那些受相信他的话语受浸的人有三千，门徒增加了三千人。在那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形成了一个以基督为中心彼此相爱的一个群体。在那个群体里面，有人把自己的，就当时大家都很穷，有人甚至把他自己的房子给卖了，让其他更穷的人有饭吃有衣服穿，然后他们存着欢喜诚实的心在那里一起吃饭，他们彼此这边很和乐。然后旁边的人看到他们这种情况之后，神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添给他们。那些不相干的人，一群人，一大群人，上千人，几千人，能够在一起彼此相爱，高高兴兴的一起吃饭，那弟兄姐妹，这个是圣灵更高的作为。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不相干的人在一起可以真心实意的彼此相爱，互相照顾。弟兄姐妹，这是圣灵在我们中间做事做工的结果，这是圣灵最高的作为。然后爱是人性的回归之路，就是我们人自私骄傲不顾别人，然后你要回归上帝给我们原厂的设计，就是一个心里面有爱也可以去爱别人。就所以为什么你打开新约圣经，无论是耶稣的教导、使徒的教导，那个重心总是围着那个爱在那里。这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就是叫这是我们回归神起初设计我们的样子。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性是借着彼此相爱的这条路回到神原来造我们的那个样子。那这个是圣父、圣子、圣灵、圣徒都是在爱上面，我们重新来向神。那爱在人间，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四个希腊字，可能你们都听过，但是我觉得那个第一个字是最被众人所误解的，这个 eros。 那它是讲的是男女之间的爱，它是一个被基督徒污名化的一个字眼，所以一听到这个 eros 的话，就是这是一个脏字眼。弟兄姐妹，它一点都不脏， 希腊人讲到人间各种关系里面的字里面就有这么一个字。圣经里有本书叫做雅歌，你们知道吗？雅歌讲的就全部都是这个 Eros。 你到中国最古的一本诗集叫做诗经嘛，3000多年前，那里面讲的全部都是这个，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里面讲的都是这国或那国的彼此之间的爱情。它原本不是一个脏的字眼，但是被基督徒污名化了。第二，这个 Philia 朋友之间的爱，然后 Stoge 父亲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爱，当然最后那个 Agape 讲的是圣爱，基督之爱，也是圣灵作为之后我们基督徒之间的爱。那这种爱是超越感情，进入了意志，为了对方的好处愿意做有所牺牲。那到了耶稣的地步，也就甚至是为不相干的人或者是有罪的人而牺牲自己。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身流血上十字架上，就是我们这种罪人，我们这种不配被爱的人，说基督为我们舍己，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这是圣经所说的这个 Agape。 那圣灵它是一个果子，九个味道，也就是多种味道。那第一味就是爱，其实其他后面那八个都是在用不同的角度来阐释什么是爱。那爱，圣经所说爱是联络全德的，所有的 virtue 合在一起是爱，爱是联络全部的。那弟兄姐妹是这样，就是基督爱，当我们真心信主之后，主的爱会使我们心里起了变化。从前我们心里是只有自己，光想到自己，信主之后呢，你里面多了两个房客，一个是主耶稣，一个叫做别人。那主耶稣很喜欢别人，他常常邀请别人，爱别人，那你内心也起了变化，你对人不再是冷漠、排斥、怀疑，而是温情跟接纳。这个是爱，主的爱在我们心中起了变化。然后圣经所说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你不去伤害别人，这个是起码的，不会因为你的 形式或者说话去伤害别人，这个是起点。终点是舍己，你愿意为了别人的好处付出一些代价，一点一点的。耶稣是付了极端的代价，舍己，就算是对方辜负了你，你也不改初衷，仍然是对他好。那这个是进入圣爱了，那这就是基督的爱，也是圣灵在信徒身上所结的果子。好，这个爱我们暂时说到这里。 Kara 喜乐 Joy， 这个题目我想了很久，什么是喜乐，它有什么条件。我想到有三个基本的条件，第一，生命得到供应，第二，尊严得到维持，第三，真情得到交流。我稍微解释一下，如果你有人威胁到你的生命，随时要有人要杀死你，你不会喜乐的。如果你饿得连饭都没得吃，没有水喝，就是那个时候不会有喜乐的。生命不受威胁，衣食得到供应，是喜乐的基本条件。第二，讲到我们人跟万物不同的地方，人天性尊贵，神造人赐人尊贵荣耀为冠冕，这是圣经说的诗篇八篇第五节。你衣食无缺，但是人家鄙视你，言辞之间不尊重你，你心里不会喜乐的。虽然你吃得好穿得好，衣食无缺并且受人尊重，人心开始喜乐。一个我们都熟悉的古书里的一个例子叫做不食嗟来之食，礼记，就是他不会吃人家羞辱他的话，人家给他东西吃他还不吃。那前敖左奉食右指饮，说嗟来食，过来，哎，过来给你吃。那个时候天下大饥嘛，大饥荒，那个人饿得快死了，那个人余为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死也，我就是不吃这种不礼貌的食物才会变成今天饿成这个样子。这钱敖这个人了不起啊，从而谢焉，我错了，我错了，你请吃吧，我错了。从那个人骨头很硬，终不食而死，硬是没吃把自己饿死， 那这个古书上的故事讲的是什么呢？人天生是有骨气的，这神给我们的尊严在里面，你必须要在一个不但是生命得到维持保障，而且是尊严得到维持的人家敬重你的地方，你才可能有喜乐。如果你是被藐视羞辱的时候，你心是喜乐不起来的。但还有第三样，在生命得到供应、尊严得到维持之上，如果真情得到交流，你拿出来的是真心实意的，你真的就是敞开，你没有戴面具的，你说真的，然后那个人也是真情。所以不管是爱人之间、夫妻之间、爸爸妈妈跟孩子，爸妈孩子特别容易真情流露，那有时候还是朋友之间，一旦说没有伪装，大家都清楚，人都知道这个时候是真的。真情一旦流露的时候，你回想一下你一生当中 最快乐的时候是那种时候，就大家都是真情流露的，真情得到交流的时候。所以这三样东西，生命得到供应、尊严得到维持、真情得到交流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喜乐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一切把它上升到信心的层面。我读一下在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这喜乐是怎么回事。我选了三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五章十四节讲到，我们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第二个因素出来了，信心，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圣灵的果子，圣灵出现了的能力大有盼望。这是罗马书十五章十四节。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这里讲的吃喝，你有读圣经的话，他讲的是吃喝的规矩，可不可以吃肉，还是只能吃菜，这个能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不在乎这些规矩。神的国不在乎这些吃喝的规矩，但在乎什么呢？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圣灵中，圣灵喜乐出现了。然后讲到说，我们来怎么样仰望耶稣基督。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稍微把它归纳一下，第一，信，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有信心才会有盼望。第二，有盼望才有绝望，那些心里绝望的人没有喜乐，因为你看到前面还有盼望，你心就喜乐起来。第三，如果我们只看眼前，人看到生活的艰难，心中会愁苦，想喜乐也喜乐不起来。第四，但是你这个有信心的人，在艰难当中你看到了神，因此而有盼望，有喜乐。那讲到我们这些生命的群体，圣灵的果子，在生命的群体里面，人的尊严得到了维护，我们不看你是哪里来人，我们都尊重，互相尊重，真情得到了交流，在基督里我们把那个真实的部分拿起来。这个就是要打破人对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批评，说我们是 hypocritic， 是虚伪的，是假冒为善的。但是我们要在基督里把那个真实的拿出来，真情得到交流，因信大有盼望，喜乐充满他们，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最后我多加一点，我们常常提到的这个恩典 charis， 希腊文 charis， 你看跟这个 chara 它是相同的字根，恩典跟喜乐同样的一个字根，什么意思呢？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说，我们的喜乐就是领受了神的恩典，神厚赐万物给我们养生，生命得到供应，神以尊贵荣耀为我们的冠冕，我们的尊严得到了维持，神跟我们是彼此真心的相爱，我们真情得到了交流，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基督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洗净我们的罪，叫我们一信就被神称为义，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白白领受神莫大的恩典，所以在我们基督徒里面是大有 chara， 大有喜乐， 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的 charis， 领受了神的恩典，这个是喜乐。今天最后要讲的这个题目呢 ，Irene 就是和平。然后后面我会讲提到一个很争论性的一个题目，也许有些人会听了不舒服，我先预告一下。那我们还是先回到这个 Irene 的他这个和平。如果我们中间有些女孩子，她的英文名字是 Irene， 那就是这个字，她的意思就是和平的意思。那这个圣经里讲的这个和平呢，它有它的范围很大，它非常的丰富。第一，它是环境的和平，不打仗；第二是人际之间的和睦，内心的平安；还有第四是全人的福祉。你看我们中文的用字非常的丰富，在那个希腊原文就是 Irene， 它相当于旧约希伯来文的 Shalom， 是一个字义很丰富的一个字眼。那英文就是一个字，就是 peace， 一字包括全部。但是中文就是说和平、和睦、平安，讲的同样都是这一个圣灵结的果子。圣灵使人和平，弟兄姐妹，使人和平。基督徒我们对外做和平之子 peacemaker， 倡导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与人和睦。那对内呢，因为圣灵的作为，我们内心安宁，然后我们的整个的群体，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团体，有基督的平安在里面做主。这个是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所说的。那你看和平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也是可能是我们一辈子所追求的一种境界，不是吗？四境和平，一个和平的地球，人际和睦，然后内心平安，达到身心灵的最高福祉，那这个是和平。再来看一些圣经的重点教导，讲到我们的主人，讲到我们自己主的仆人，讲到我们所做的事情，做主的工。我们的主人是主耶稣基督，耶稣是和平的君。那我们每年都读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 Prince of Peace， 他是和平的君。而我们自己八福里面说我们是和平之子，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特别说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你如果是神的儿女的话，你的一个特征就是说你是使人和睦的人。然后讲到说不同的族裔之间，犹太人跟外邦人，我们跟其他的人之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耶稣就是他和睦，拆毁了隔断中间的墙，将两下合而为一。这个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以弗所书第二章。然后讲到我们的福音，特别在福音前面加上和平这个字，说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以弗所书二章十七节也讲到主耶稣基督传福音，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六节都讲到，不管是我们的主，我们自己，我们所做的工都跟和平有关系。我再把这节关键经文再打出来一遍，这因为是讲到我们说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那以下我要讲的就是今天结束的时候我 touch 到最近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一个敏感的话题。我一开始会提到两个基督徒，就恰巧这两个基督徒都是政治人物，所以会因为他们好像是牵涉到政治。但是我们不是讲政治，我们是讲说你跟我对于有两种 version， 两种不同的对战争和平的看法，你比较倾向于哪一种，然后你倾向于那一种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会身为一个传道人，我把耶稣跟使徒的榜样拿出来给大家看，然后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在打仗，但是对于这些战争的话是有个人的看法跟意见的。那关键就是顺着主的心意，圣经的教导，我们来对准一下。所以下面这个是一些敏感的话题，就聪明的传道人是不会去 touch 这些的，免得给自己找麻烦。那我不是聪明的传道人，所以 上一堂早堂讲完的时候就有人来找我的麻烦，那这是我不晓得你们谁要找我的麻烦，我就往下讲就是了。就近年来我们知道战争在世界各地爆发，那最近一次是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那虽然那个战场离我们很远，但我们对这些战争的看法反映出我们的价值、良心还有道德。那以下这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对战争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哪一位的看法与你接近？这是天主教的教宗梁十四世在今年的复活节所发表的复活节文告里面这一段话，我把他的意思给读出来。他说，让我摒弃一切对冲突支配与潜力的渴望，并恳求主将他的平安赐给这个饱受战火摧残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斥着仇恨与冷漠，使我们在面对邪恶时感到无能为力。他继续说，愿持有武器的人放下武器，愿掌握发动战争之权的人选择和平，不是以武力强加的和平，而是借着对话而来的和平，不是出于支配他人的欲望，而是为了彼此相遇与理解。这个是天主教的教宗一位基督徒他所说的话。另外一位他也是基督徒，是我们的国防部长，也是在三月份的时候为了这个战争而祷告。他的祷告词里面有这样子的话语，那这是原话引用，意思是说，愿神用我们的炮弹把他们的军人炸成血肉模糊的碎片，愿他们受伤的人的惨叫的声音淹没大炮的隆隆之声。我祈祷无与伦比的暴力行动临到那些不配获得怜悯人的人们身上。然后最后是说，奉耶稣基督全能而有名有力的名。所以两位都是基督徒，两位都在奉耶稣基督之名，但是他们所展现出来的似乎完全是截然不同的。那我们就看到以基督之名有两种不同的，一种是叫做 peace through strength， 以武力获取和平，也是最近所常常听到的一个名词。我想了好一阵子，我说那耶稣教导我们是不是以武力获取和平呢？我想到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是 peace through grace， 借着恩典获取和平。一个是以利服人，一个是以德服人，但是都是基督徒，都是以基督之名。我要给弟兄姐妹看到大家所熟悉的耶稣的选择，这是耶稣被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所做的选择。那天晚上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啊，这是马太福音26章51到53节。耶稣被审问的时候他这样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就是那些法利赛人跟祭司长了，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那我们看耶稣的使徒们是怎么选择，有一段非常感人的话是保罗写的，他就讲到他这个做使徒的他们是怎么一回事呢？记载在哥林多前书4章10到13节，我也是把它读出来。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反击吗？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那弟兄姐妹，这个是使徒的选择。这里面不同的基督徒牵涉到不同的神学信念跟意识形态， 那这个我在去年的一次讲道当中我已经讲过了这些神学方面的东西，那今天我只是把他们的名字给列出来，一种叫做就是现在我们这社会所流行的，一种叫做时代主义 dispensationalism， 那另外一个叫基督教民族主义 Christian nationalism， 还有一个是基督教锡安主义 Christian Zionism。 我就是说出这个名字，在下面以基督之名，就是 theology versus morality。 事情是这样，所谓神学它是人，它是人，不管这个人他是加尔文是亚米涅是马丁路德还是 Billy Graham， 他是人，人对神启示的归纳跟整理，他是人整理出来的东西。但是道德呢，是神的属性彰显于普天下的人性，所以各种神学它会不一致的。加尔文跟杨米念对于这个拣选对于救恩的看法就不一致，他们会不一致，但是道德这个善恶是非呢，是普天下人是一样的，不管他是黑人白人是一样的。神学可以导致仇恨跟杀戮，但是人里面属于神的那部分一定是导致爱跟和平的。那神学可以导致跟基督相违背，那道德是彰显基督跟荣耀神。我用几节的圣经来结束，讲到这个道德在人心，圣经这么说，罗马书第二章13-15节，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讲到那些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若顺着本性，所以有一种本性可以让他去顺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示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这就是所谓的心中的道德律。他们是非之心，这个希腊文有时候翻成是非之心，有时候翻成良心，两种翻译方法，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么大哲学家这德国的康德，他的名言就是说，他有两样东西我们越经常越持久地加以思索，心中越充满了敬畏与赞叹，就是头上的那些星星，这个奇妙而美丽的宇宙，还有我们自己心中的道德力。所谓这个良心，它前面这个字就是合在一起，一起见证的。良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分辨是非善恶的内在机能。那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说一个观念，在创世纪第二章出现一棵树叫做分辨善恶的树，那棵树在那个时候就分辨善恶这件事情是个坏事。为什么是坏事呢？因为一直到创世纪第二章呢，这个世界神所创造的世界只有善没有恶，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恶没有出现，也说恶没有出现全都是善的时候，叫你分辨善恶，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这表示说恶出现了你才需要分辨这个善恶。但是到了人堕落之后，这个人就是恶出现了之后，这个分辨善恶就变成是一件好事，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不做违背良心的事情。那这个良心就是一个人分辨是非善恶的内在机能。圣经讲到两种良心，一种叫做无亏的良心，一种叫做有亏的良心。我给大家读一下经文，提摩太前书1章第5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清洁的心还有无亏的良心。这无论是哪一本圣经， NIV 或 NASB 或者 King James， 它都翻成是 a good conscience， 无亏的良心，一个好的良心，没有坏没有破损的。第二处经文，希伯来书13章18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所以我们是愿意凡事都按着正道而行。我们的 NIV 它是翻成 a clear conscience， 然后 NASB 跟 King James 还是照样翻成 a good conscience， 一样的意思，这个叫做无亏的良心。那另外一种是有亏的良心，两个例子， 一种是 defiled conscience， 就是天良污秽了。经文提多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都污秽了。 defiled conscience， 他们说是认识神，看到没有，是对基督徒说的。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更严重，就是他已经失去知觉了，良心被热铁烙惯了。 A seared conscience， 就是被烙铁烙的。圣明明说，在后来的时候，有人离弃真道，离弃真道，他原来在真道里，他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样，这个是有亏的良心。那弟兄姐妹，现在因为是一个怎么说呢，很令人混淆的一个时代，有些消息你看到听到之后，你首先要做的第一个动作其实是检验这个消息是真的还假的。一旦你检验各方查验之后，你确定它是真实的之后，那你才说根据我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身份，我是应该赞同这样子的事情还是不赞同 这样的事情。那 在近年来所发生的很多的，因为我们讲的战争跟和平，这都跟你发现事实跟这种道德判断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这里提到良心。最后啊，生命无法承受之重，丧失良心，就是做个总结吧，就是刚刚讲到说神按照他的属性来造了我们，所以道德是神的属性。弟兄姐妹，你天生是一个 moral being， 是一个道德主体，所以你里面是能够判断是非善恶的。但是如果说一直压抑良心，或者把因为你的受到一些教导或引诱，把错的说成对的，把残忍的说成是没有关系的，那个时候就会违背良心。那这个良心是道德的最后防线。你读圣经会发现说，圣经中关于警告那个良心的话，多半是对传道人讲的，对基督徒讲的，就是丧失良心的传道人跟基督徒，圣经在警告他们，他们违背了真理，他们以基督之名会混淆是非，扭曲公义，败坏人的良心，圣经说乃是可废弃的。这个是讲到说最后这个战争跟和平呢，其实牵涉到我们对事实的判断，以及我们良心道德观的一种判断。这个是结论的时候，我就经文我不读了，我做个总结。神的话两样东西，神的话跟神的灵会指引我们的良心，使我们在神面前良心清洁，就是你良心不违背，所以你里面舒服， 你脑子里不会爆炸，你脑筋舒服，你良心清洁，那你这个基督徒就做得好，圣灵在你身上结果子，神的话跟神的灵，否则我们很容易会误导这个加拉太人，无知的加拉太人，他们就被误导了。最后我用一句话， 这段话我不知道哪里来的，你到处可以看到，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总结，叫我们仰望耶稣。我把这句话读一遍，讲的耶稣，耶稣他没有仆人，人们却称他为主，他没有学位，人们却称他为夫子，他没有药物，人们却称他为医治者，他没有军队，君王却惧怕他，他没有打赢一场战争，却征服了全世界，他没有犯过罪，人们却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他被埋葬在坟墓里，今日却仍然活着，他的名字是耶稣基督。那弟兄姐妹，认识耶稣并且跟随他，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全部。阿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主，我们有神的灵，神的真理来引导我们所走的每一步，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天父，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是你所爱的，愿你的灵指引他们，你的灵在他们中间结出美好的果子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